都已熟悉的旋律。
星期六的晚上，夜空中有熟悉的旋律在轻舞飞扬，而那个熟悉的旋律就是属于你和我的似水流年。期待的时间总是很久很久，而相互的时间却总是那样的短暂。每个周六的晚上，我们都会相约在电波当中，进行我们心灵的约定，属于我们的似水流年。也希望每一次的故事和老歌都会唤起你的记忆，唤起你心目中的那份美好。
哭爱笑孩子气的你，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，还记得月光下轻轻的叹息，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。雨季不再来，
那是希望自己早一天长大，可以遇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而男孩子呢，总是希望自己早一点长大，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那在我们今天雨季不再来这个环节当中，首先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来自一位叫谢伟的朋友，故事的名字就叫做《我终于长大了》，是吗？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条狭长的老巷子里，那条巷子阳光总也晒不透，很有些阴气，平日里很少人走，更加冷僻得很。工作那年我正19，干了美工，每天上下班都必然要经过这个小巷子。在巷子口可以见到两排高约丈许的薄坎和院墙夹道而去，产生了极好的透视效果，又近处幽冷灰暗的调子倒是一幅绝妙的水粉画。我选择了微雨寒烟的中午，在巷口支了画架，写起生来。画到收尾的时候，我总感觉画面太灰，缺了些亮色，恰是这时候那巷子深处老槐的浓荫里泛出一缕白光来，那原来是个穿了白连衣裙的小女孩，约莫14-15岁的光景，挎了黄绿色的军用包，随即绕到我身后。我没有回头，他定然是在看画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，身后都有细细碎碎的响动，我回头看时，他已经走出了很远，我身后是地上的一滩瓜子皮。我猜想他一定是新进考的这附近重点中学的新生，以往不曾见过的。这样想着，随便在画上的老槐下抹了一绺飘动的白色，那画面顿时有了灵气儿。这以后就总在这条巷子里和他迎面相逢，而且常在老槐树下的拐弯处遭遇。那弯道窄得仅能够容一个人，见他走近了，我就背靠老槐让他过来，他总也眯眯眼朝我浅笑，随即迅速地侧过去带过一缕风，除此再也没有亲近的表示。这样就安然地过去了近2年，我是不曾和他有半句的交谈。 来我被调去电台搞新闻，整天里也跑，便不再有缘去走那条老巷。这样又过去了两年。有一天，记得是初夏一个雨后的傍晚，我因为去探望一位重病的老朋友，偶然路过此巷，没料竟在那老槐树下和他撞了个满怀，一定神儿都还认得对方。几年不见，猝然相遇，竟像老相识，都叫道：“哎呀，是你！”然后迅速打量对方，她已经是个很有女性味儿的少女了，头发不再像先前那样长，只是留在齐耳，还戴着那架黑边的圆眼镜，不再嗑瓜子，双手交叉在胸前抱一摞书，像极了30年代燕园的女大学生。我蓦然间感到尴尬，于是茉莉搓手，她也如此的静默着，我们却都没有走开。我说：“你过得好吗？这些年。”没想这一问，她眼圈红了。我先是以为她遭了什么不幸，可是她抬眼直直地盯着我，对我说：“我终于长大了，是吗？”然后泪水就很快地流了出来。我很感到意外，用了半分钟才肯定他的话和泪水的含义。恋爱中的女子是杰出的语言学家，随口八个字诉尽了他1000多个日夜的相思与渴求。我竟是一阵的心酸，感动的想哭。我恍惚的不禁伸手去抚摸他的头，很重的揉，这样做着他便哭得更加厉害。过几秒钟，他定然会顺势委屈地把头扎在我胸前，我们便会有此生第一次美好的相拥。可偏在此时，一个衔了叶子烟杆咳着痰的老头蹭了过来，大吼着我们拦了他的路。于无声处听惊雷，一切美好的感觉都吓飞了。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我和他匆忙分手是源于何事，或许是那声惊雷，或许是我急于去探访病中的朋友。我们没有相约，但我似乎感到明天同样时间和地点，我们还会相遇的。然而他没有来，老槐树上挂着张字条，一夜之间他经历了命运的选择，他必须随寡居的母亲迁回北京老家。他是母亲的唯一，为了慰藉母亲的晚年，也为了北京是个大地方，他只得放弃了我，他的唯一。他用了撕裂这个词。我这时候才知道他叫玲玲，他没有留下姓和地址，只是说回首康。我坚信他不是粗心和狠心，我装在他心里4年了，他似乎觉得我是全然知晓他的一切的。初初的恋爱常如手中的沙，往往是抓不牢的。我因此是越发地想着它的好处和美丽了，就更是喜爱和伤感起来。细细想来，4年前与他相遇后，并非完全心湖无澜，不见他心绪就烦乱的时候也是有过的。曾盼着在过窄的街道时，他的裙边扫到我的腿，或者他的手碰到我的手，也还虚构着诸如歹徒劫道、我英雄救美这类故事。只是那时候迷迷蒙蒙的少年，正当羞于正视自己微妙的内心。以上大略就是我初恋的经历，总共2句对话，4行泪水。这又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，这算是生命中的首次心动，但以后也不是，渐渐的就淡了下来。虽然不是时时的想起，却从不曾忘记。他给我以后的爱情生活以极大的影响，以至于我对后来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女性分外挑剔。我总是想，还有谁会说得出我终于长大了，是吗？这样含量的话来呢？关于他后来的情形，是我3年前去北京学习时才知道的。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在首钢打听到了他的下落。她回京之后嫁给了一个高干的儿子，她母女返京，全仗了她的神力。 听说那个人很有些纨绔气，他活得很惨。我去的前两个月，他难产，死在医院里了。我原想他回京后会过得很好，没料到竟是这般的结局，就很为他悲哀，便一路郁郁地游到了天安门。我不知道他葬于何处，便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，为他默立了3分钟。这几天我又时时地想起他来，我总是在心里想，倘若他是嫁了我，我会很宠他，他会为我生一个漂亮绝顶的女儿，而且母女都很平安。 三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大卫的男孩对我很好，而我也把他当成了异性好友，常常向他倾诉心事，几乎无话不谈。不过我却从不认为我俩会与爱情有什么瓜葛。原因嘛，是我认为爱情是一种特别的东西，就像我某次在书上看到的那样，在感觉上恋爱非常近似恐怖。我和大伟虽然说很要好，可那种恐怖的感觉确实没有，起码我是绝对没有。至于大伟，我也悄悄观察过几回，很遗憾，他除了偶尔会脸红之外，一点也不恐怖。所以我把我和大伟的感情定性为友谊，非常要好的那一种，因为我们一天不见面都会不舒服。24岁生日到了，那天除了收到同学们的礼物之外，我还收到了一束由花店送来的玫瑰花，花束中间藏着一张精美的花卡，上面写着让我面红耳赤的话：祝福你生日快乐，一个暗恋你的男孩。送花的小姐不肯泄露顾客的姓名，只说是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。我听了好开心，迫不及待地去找大伟，他可是我的军事监制呢。大伟听我说完之后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：有没有我帅？那天他好像打扮得特别好看，不过我没有理他的玩笑话。我谦虚地向他咨询怎么处理，大伟撑着下巴做沉思状：很简单，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弄清是谁写的，二是你希望是谁写的。我说第一个问题猜不出，第二个问题我希望是小杰写的。什么？小杰？你爱上他了？他的脸突然苍白了，弄得我也好紧张。我抓住他追问：小杰他很糟糕吗？大伟说：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你还小，谈恋爱不合适。看上去他情绪好像很坏，过了一会儿又说头痛要回去了。我觉得他那天有点怪怪的，心里有点不高兴，本来说好了一起去跳舞的，那天晚上我只好一个人去跳舞，一直跳到舞会结束。因为我心情太好了，我想没有那个女孩在生日里会不开心的。而第二天大伟的病就好了，我们仍然在一起玩，不过那束花的赠送者却一直没有露面。小杰已经被我排除了，因为他爱上了别的女孩。我问大伟这是为什么，大伟说可能这男孩缺乏勇气吧。我觉得有些遗憾，不过那真的是一束香艳美丽的花，一想到他，我的心情就特别好。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，一些情侣生离死别令人潇然泪下。我和大伟虽然不是情侣，离情却也是一样难受的。在火车站送他的时候，我们都很伤心地哭了。临上车时，他揽住了我的肩，这是他和我唯一的一次亲密举动。我留在了本城，而大伟则去了深圳，不几年之后又去了澳洲，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。我非常想念他。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一封信，信中告诉我他已经结婚了。又回忆起昔日的校园时光，表现出极真挚的感情。突然我的眼睛被一行字灼伤，霎时间泪落如花。那行字是这样的：那时候你是个好可爱的小女孩，我曾经送给你一束玫瑰花，可惜我不是你的心爱，但岁月流逝，那份温馨永存。我流了泪，因为我知道曾经错过了那么珍贵的东西。我流了泪是为了少女的纯真和傻气，但不管怎样，我永远记得那束玫瑰花，因为收获一份真情总是那样的美好。
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
今天晚上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，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一份很好的回忆。祝你一个好梦，晚安。
都逃不过爱情，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？让爱一步一步靠近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
有一点动心，
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
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
有一点动心，
是结果是悲伤还是喜？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，难以抗拒。我人最怕就是动了心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
我和你，男和女，都逃不过。
北京时间零。